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九点钟为您准时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今天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准时的坐在了直播间，与大家讨论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我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讨论了非常多的移民种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 L1H1B， 这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那么当大家拿到自己的签证，拿到绿卡，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要考虑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身边有一些同学，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拿绿卡拿了很长时间，有可能也不太确定自己要不要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那么这里今天想请问一下曹律师，想请曹律师带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曹律师，成为美国公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也帮助大家在自己考虑的过程方面这个来决定一下。
好的，那首先又是周末哈，那先问候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另外主持人博雅也是周末愉快哈。
嗯，你好。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这个主持人想的非常周到哈，就是说确实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绿卡持有人拿绿卡以后很久了都没有想到过入籍的问题所以我们先看一看入籍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话呢帮助听众朋友来决定是不是应该入籍了哈。那么首先其实呢就是拿着这个美国护照哈，有些拿着美国护照的朋友会知道其实在出去玩的时候有很大的便利，很大的便利就是说那美国跟很多国家呢其实它都有一些个免签的协议所以您去您去比如说欧洲啊，对，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是不用签证的哈，那这样就给你的出行带来了特别大的便利还有呢就是说，那当然了，同时呢如果您在这样的有跟美国有邦交的这种国家呢如果是有遇到什么问题了，不管是当地的政府的问题还是您个人的问题哈，您作为美国公民，那美国的无论是使馆呢还是就是大使馆呢还是领事馆这样的一个，或者是甚至是个办事处哈，它都是有义务来帮助的，因为您是美国的这个公民。再有一个呢就是呢一个神圣的权利呢，其实呢您作为美国公民，您在美国可以投票了，投票就是说尤其是在联邦政府层面上的一些事情包括选举，这个包括选举总统这样的一些事情您有了投票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权益。那么相应的除了这个权益以外的，那你也可以就是竞选这个政府的这个领导这个层面的职位吧。那除了这个，如果您是通过拿绿卡通过入籍拿到的这个美国公民的话呢那么除了美国总统这个位置您不能去竞选以外，其他的位置都是可以考虑的。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跟曹律师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记得当时曹律师还说了一段话，说鼓励华人参政，然后发出自己这个群体的声音，所以说如果入籍了以后可以竞选，这个也算是，如果真的可以竞选，然后可以为自己的华人社团做一份力量的话，也是很好的。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就是因为你通过投票，其实呢，就是当你的这个华人的票仓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就算就是说的，不是华人的这个代表，政治代表，那他也要关注华人的声音，对吧？你们关注什么？你们怎么想的？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扩大了这个华人的这种影响，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了，如果你能竞选，你能够拿到一个能够代表不光是华人，而且是能够就是说你想代表的人的这种声音的时候，那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您就会更加有效的能够施展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哈。对，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除了这些个政治权益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就业机会。那很多联邦政府层面的一些个工作机会，那这绿卡持有人他都是不给的，绿卡持有人包括外国人那更是不能给的哈。那只有美国公民他才有这种机会。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广大学生有关系的，就是说拿奖学金，有一些奖学金是只给美国公民的。那还有呢，就是说呢，还有就是一些美国公民他自己，美国公民才会有的一些社会福利。还有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作为绿卡持有人，如果你是有什么犯罪哈，你依然有可能被遣返。但是如果您是美国公民的话，当然不是鼓励你犯罪了，那怎么着他都是这就是你的国家了哈，他都不能遣返你。那另外还有一个福利呢，就是说移民的福利。移民的福利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入籍了哈，这个其实我们曾经以前发生过，我的一个客人他怎么会有七八个兄弟姊妹哈，就在我们这一代人里这种人情况特别特别少见了。他就问我，他说那我可以给几个他说美国公民可以给兄弟姊妹申请吗，申请绿卡吗？我说可以。那可以给几个呢？我说那你能有几个呀？他我记得好像是七个，因为他们家有八个孩子。我说都是同父同母的，而且是我都是可以的。他简直不能相信哈，这个是只有美国公民才有的一种福利，就是给你的兄弟姊妹申请啊，对，包括给你的成年子女申请，这些个移民福利是能够作为美国公民您能够带给您的家人的。那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个这个福利和权益了，同时呢当然也有些义务了啊，像你比如说你作为这个陪审员的这个义务啊，
对，
这都是必须履行的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义务。对
对，我刚才还有想到一个，因为其实如果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对这个移民法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有一个词我们经常用叫移民监。然后是不是入籍以后我们就彻底跟这个移民监告别了呢？
对对，说的对，移民监这个词是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用的，实际上它就是说你拿到绿卡之后，我是不是还是在必须在美国待着才能维持我这个绿卡身份。因为绿卡实际上仅仅是永久居民，仅仅是你表达了这个你愿意永远把美国作为一个常住地啊。那同时呢等于是呢经过各种这个条件的审核，其实就等于是美国移民局给了你这种权益，你可以允许你把美国作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居住地。但是你为了保留这个呢，实际上它是有一些要求的，有些要求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你要表达你确实把美国作为了一个永久的一个居住地。你包括比如说纳税呀，包括你在这边居住的时间的要求啊，各个方面的。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拿了绿卡之后他不能在美国常待，因为比如说他国内还有生意啊，然后呢当然还有方方面面的考虑，比如说父母岁数大了不愿意动啊，他需要照顾他父母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没法在美国常待。那为了满足这个绿卡的一些要求啊，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其实他在海关的时候就会被海关官员给提醒，说你应该申请我们叫回美证，也就是说回美证。所以有时候客人会问我回美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个其实回美证有点像请假条似的，就是我在跟美国政府说我确实把这当成一个永久的居住地，但是我这段时间我来不了。那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维持保护他这个绿卡的这个资格。那么你入籍了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你成为美国公民，你愿意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多久，你依然是美国公民。
那这个移民监的问题不用考虑了，大家这个行程安排包括自己的生活安排可能也就更轻松一点了，
对，自由度更大一些。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成为美国公民的好处包括他的待遇和一些义务之后呢，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那我能不能入籍。那曹律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加入美国国籍包括这个入籍程序的一些要求资格要求呢？
对，这资格要求呢当然首先你是一般的是咱们假设说哈，是因为成为美国公民有几条道路，那么咱们这个就是最常见的通过入籍拿到这个美国公民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你是美国的，就是你已经是美国永久居民了，也就是咱们说那个绿卡。持有绿卡以后五年 就是你十八岁以上，并且拿绿卡拿了5年，而且要连续在美国居住，在过去的5年里连续在美国居住30个月以上，然后当然了，同时你因为你最后入籍，包括宣誓要在具体的州，那么你申请那个州怎么定义呢？就是说你在递交入籍申请的时候，在那之前3个月，在哪个州你就应该在哪个州去递交这个入籍申请，所以还有一个州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么另外就是呢，你同时呢你还要有个入籍考试，那么入籍考试呢就包括主要是比如说的说呀、写呀、读啊这方面这个英文的水平啊，然后再一个呢是对美国历史和政治啊、政府这方面这个情况的这个基本了解的这个考试哈，所以它有两个考试，一个叫英文考试，一个叫叫什么呢？叫常识性的考试吧。对，其实是一个考试。那再一个呢，还有就是呢，你要道德品质优良，这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如果你想入籍的话，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要求啊，曹律师说了非常多的好几个数字。就是说你拿绿卡必须要5年，然后在美国待的这您刚才有提到2个5年，有提到1个30个月，那我必须要带着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然后来问一下曹律师，然后让曹律师把这几个这个数字跟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您刚才说您必须说必须绿卡持有人要持有绿卡5年才可以申请入籍，那么这个有例外吗？就是说
这个呢有例外的，有例外的话呢，你比如说嫁给美国公民的啊，嫁给美国公民啊，3年就可以。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的配偶是，当然不光是嫁了，还有包括娶了，
对
仅仅是这个用的这 marry 这个词哈，就是说你的配偶是，你结婚的时候你的配偶是美国公民，那么你拿绿卡以后3年实际上你就具备了条件之一，就是这个就可以这个考虑这个申请入籍了。
接下来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说拿到绿卡5年就应该是您最初拿到绿卡生效的那个日期。
对的。
好的，那接下来您提到说是要这5年要在美国居留，还是在美他说 residence 要在美国5年。
对， 对，
那这个是一个感觉比较主观的概念，您怎么定义这个概念呢？
对，那首先你刚才就是最开始你问了一个，就是说你说拿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5年哈？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拿绿卡的人，他是都有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国外美国领事馆你批准了，批准那个时间呢还不能算拿绿卡的时间了，实际上呢是你落地的时间，就是你进入美国海关那个时间，从那个点开始算5年的时间。
从落地的时候。
对对对。那么居住呢，居住5年的话呢，它是指你在就是人，你这个人本人亲自的在美国在过去的5年里居住了5年。对。但是呢这个居住呢，你说的哎呦，那我中间我去回去去中国看我的父母了，那是不是可以呢？当然是可以。所以呢他又有了一个另外一个附加的限制，他是说这5年里只要有30个月在美国，就你本人亲自的在美国待着就可以了。对。那但是呢就会有的人就会问呢，那好，那我前2年我在中国了，我拿了回美证，那我后3年我在美国了，我几乎就没有离境，我除了去加拿大玩了一趟，我几乎就没有离境，那我满足了你说的我在过去的5年里边我在美国待了30个月以上。他说呢，他同时又其实他还有一个条件，他说在过去的5年里你要连续在美国居住30个月以上。就这个连续其实在这个实际的案例中，包括他的法律解释里边，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复杂，特别特别的具体。比如说吧，怎么叫连续呢？就是说他是说你不每单次的离开美国境内，你不能超过6个月。
不能超过6个月。
对，就是你说我在这待了30个月，在过去的5年里，也就是说5年里只要我在这边人在 美国境内待了2年半就可以了。
嗯，
但是你有一年，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他其中甚至是2年的时间，他人不在美国境内。
嗯，
所以他刚才我刚才说那个单次离开美国6个月的这个条件，他没有满足。
嗯，
这是一些细化的一些规定了。
嗯，
他打破了这个连续居住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那所以他这个程序里面是不是还是要看你是不是想要，你是不是还把美国当做你一个永久居留地？感觉是一个感觉是一个非常细微，然后也是非常主观的一个问题。
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我真是从来没这么想过哈。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在用这些非常细化的条件来看你内心真正的这么一种愿望。
嗯，
你说你原来拿绿卡就是想表示这个愿意永久的居留在这里，但是你过去的5年里边，你说离开美国，一离开就恨不得就1年的时间。
嗯，
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没有特别的想把美国当永久的家的这么一种表达，对吧？
嗯，
对，所以呢它是一些细化了，但是呢它也不是说呢案例里呢法律里也不是说不可以，完全不可以，但是在如果超过半年甚至超过1年，就要有特别特殊的原因去解释为什么。比如说你超过半年啊，那你要解释这个有特殊的原因是什么呀。对，
嗯，那如果大家想要申请，如果大家现在是绿卡，然后现在想要申请入籍的话，请大家就是有关于自己出入境记录这方面，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也请大家一定要咨询一下律师，因为有可能你的这个离境的时间太长，可能会对你以后的申请造成一些影响。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说过了在美国的一些居留时间，包括您离境的这个什么，您刚才说只能离境6个月，
单次离境对。
嗯，那刚才说完这些要求之后，您刚才提到了有2个考试。
嗯，
那可能这个是有些申请者比较头疼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可能有些申请者年龄比较大了，
嗯，
或者他们本身可能有一些疾病。
嗯，
然后如果因为这些问题造成他们没有办法参加考试的话，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在移民法律里也考虑到了这些人哈。
嗯，
也考虑到这些人。那实际上呢是有2种情况，刚才您也说了哈。
嗯，
一种情况呢是他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他就记不住东西，他这个怎么，然后他外语就怎么着也学不明白。
嗯，
怎么学也记不住。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是因为不勤奋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也不能说的你仅仅说我有这样的原因我就是记不住，我便学习哈。
嗯，
那这也不行，那必须呢，实际上必须得有医生的证明，那么你的认知能力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医生的证明的话呢是他也有几种医生哈才能开出这种证明来比如说心理医生啦这种哈。
嗯，
他就说这个人的认知能力他就是有问题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你可以申请一个，在你申请公民入籍的时候同时也申请一个叫豁免，就是豁免就是我有疾病，我没法考这2个考试。
嗯，
那我申请考试的这个豁免这是呢一种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特别大了，然后呢但是呢他拿绿卡的时间非常长了，在美国居留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长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呢就是说去，当然它是有几个专门有几个坎儿的，比如说50啊，
嗯嗯，
50、55啊，50、20啊，比如说你55了，你已经在美国待了15年以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还是没有这些考试，你还是觉得很困难，那这种时候你可以申请简单的考试。
嗯，
就是我不考那个100道题。
嗯
啊，然后呢而且呢我也不想考外语考试，因为我就是记不住外语学不了了哈，我岁数大了嘛。
嗯，
那我用我的母语来考那个简单的考试，有一个简单版的。那这个呢如果你符合一定的标准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嗯，那么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收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下半段节目会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9点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曹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美国公民入籍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您刚才提到了入籍考试的时候的一些语言考试和常识考试，包括怎么样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因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考试，包括因为语言或者年龄不允许参加这个考试的一些情况，您刚才说可以申请豁免，这让我觉得这个体制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哈，还可以降低难度。那现在可能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个到底考什么，我需要准备什么，移民局会让我知道我需要准备什么吗？有题库什么的吗？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相信会帮助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解答这个疑问哈。其实呢它只有100道题啊，100道题呢它就是在这是常识性考试。常识性考试呢主要是考美国的历史政治比如说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第一个总统是谁美国的那个50个，比如说那个星条旗上50个那个星星都是什么意思类似这种的。对，然后呢同时呢他实际上呢他考你外语的时候呢他会写几句话让你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所以这个被考试的这个人的话呢他首先他真的是得听得懂这个移民官的这个发问就他真的能听懂他的问题。然后呢再一个呢有时候经常呢就是咱们入籍的朋友呢经常也会紧张，很简单的问题他有可能他就听不懂。所以你对问题呢你还要特别特别熟悉，人家一说你就基本上能够猜出来。所以基本上是，当然也有一些个州里边的就是最最核心的州里面，比如说你们刚刚州这个竞选刚刚完那你们州的这个参议员是谁类似这种。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呢，当你一旦决定考试的时候呢包括社区也有很多比如说免费的或者是这个像人身服务社呀对，都有那种免费的给你提供，就是帮你复习这些考试的。当然他同时他也会问你，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在哪儿这个好像是听起来很简单哈但是呢因为我也跟我的客人去参加过这种考试他就真的听不懂人家在问什么然后呢他回答的时候呢对方呢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要把一些最基本的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情况还有这100道题滚瓜烂熟的把它背下来。当然还要考虑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移民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移民官也是个新移民他是有口音的他不是说标准的，比如说你复习这100道题的时候你听的那个 CD 那是有那个非常标准的英语。
对，
那而且呢也不是呢咱们华人老师教你的时候给你问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有华人的那个口音，但是呢他有可能碰见一个另外一个种族的他也是入籍的是一个移民官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对这个题的这个熟悉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
那如果 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申请人不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个豁免的要求，也不符合就是降低难度的要求，但是呢您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一紧张，我们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面考试如果挂科了还可以再补考，那这个考试如果第一次没有过的话，会对自己的申请造成什么影响？可以有补考的机会吗？
这个问题挺可爱的哈，就是挂科怎么办？
对，
因为基本上是两种考试，一个是外语考试，英语考试，还有一个是常识性考试。那比如说这个常识性考试过了，外语考试没过，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还会给你一个机会的。
嗯，
一般是90天之内哈，他会再安排一次考试，让你把那个挂那个科再尝试一下，试一试看能不能过。那有的时候呢，他就还没有过。
嗯，
那说90天之内给你这个机会呢，实际上是呢，因为入籍考试它是就是入籍啊，申请实际上是有费用的嘛，就是这个申请费的嘛。
嗯，
那这个90天之内如果要再让你考试的话呢，你不用再重新申请，等于是你这一次申请给你两个机会。
嗯，
那并不是说你这次如果你第二次还是没有过这个90天之内哈，也并不等于说我过几年不能再申请。
嗯，
那你也可以再申请，就是那你就要坚持认真的学习哈。
嗯，
再申请的时候只不过你要再交一次申请费的问题。
嗯，那看来还是比较人性化，但是大家如果不符合这个豁免的标准的话，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这100道题，好好学习一下美国历史，毕竟自己成为美国公民以后对美国的一些了解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嗯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要求，曹律师刚才提到的是这个要在持有绿卡期间，就是包括要符合这个道德品质的要求。其实如果我们说这个遵纪守法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应该大家都能很理解得很明白啊，毕竟法律条文写在那儿，一二三四都很清楚。
嗯，
但是感觉这个道德品质的问题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那比如说我有几张开车时候吃到了几张罚单，这个会对我的入籍申请造成影响呢？
嗯，
这个道德品质怎么定义呢？
对，实际上呢，在我们填写申请的时候哈，就是这些个，比如说你说我有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标准，它不是说的都写在那里的哦。
嗯，
说你有3次speeding ticket， 3次超速就不可以，或者有1次这个叫什么呀酒驾就不可以，它也没这么写，对吧？
嗯，
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多少好像是有点主观，但是因为它是有案例法的。
嗯，
所以呢，其实如果有律师愿意帮你研究的话呢，你是可以把你的案例，如果你有问题啊，如果你认为你有问题。其实这个律师是可以做这个研究，基本能够告诉你，
嗯，
你这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哈。那所以呢，就是说刚才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类似这种 speeding ticket， 也就是超速这种，你都要写出来，
嗯，
所有的你都要写，就 citation 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超速，其实它也是个 citation 哈。
嗯，
那这种东西都要写出来，然后让移民官来判断。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道德品质里面，你比如说税呀，你作为一个绿卡持有人，在过去5年里边你有没有报税呀。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是在美国社会里边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挺重视的一个比如说你这个家庭的一些纠纷啊，你像家庭暴力啊，这都是很大的事儿哈。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离婚了以后呢，不管是这个父亲这一方还有母亲这一方，那法庭判你了一些个，就是说要给这个子女提供的一些个具体的，比如每个月要付多少钱啊。
嗯，
这叫 child support， 这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来判断你道德品质好坏的这么一个指标。对，所以第一要如实填写。那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道德品质这事儿呢，就如果哈真的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完人啊。
嗯，
然后呢再一个呢，我们到一个新的国度哈，这个违反这个不了解这个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意中就违反了这个法律法规。
嗯，
啊，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就夫妻俩就吵嘴，吵到后来就是可能就动手了哈。那这可能呢，在国内呢，比如说有些地域，这个夫妻之间就是可能觉得过后就觉得跟那闹着玩似的。但是呢，对，但是呢，在这边呢，就有可能呢，你还没报警。你邻居报警了。
嗯，
然后呢你有可能就成为家庭暴力的这么一个就等于有这么一个判决哈，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个呢就可能是个问题哈。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遇到这种问题呢，那确实我们建议要找自己的律师。
嗯，
然后呢 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因为它是在说过去的五年里哈、过去的五年里一般它是怎么怎么样。那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客人就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哈。但是呢，如果呢离得很近，比如说你2018年你要申请，你8月1号要申请、你去年刚被认定你就是说有家庭暴力，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会建议你推迟一下、再过4年，然后呢你这个看起来记录都非常好了、那么就算是以前有过这么一些个可能是在不太就是按照道德品质的要求哈，不是那么好的这个优良品德的情况下呢，也可能通过你这个后来5年这种就是完全的就是叫什么这个记录非常非常好、来证明了，哦，就是说呢，看来这个人实际上当时是偶犯，也不是，看来不是这个故意的哈，就他已经一直最近还是挺遵纪守法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就是说把时间申请入籍的时间往后推迟一下。
您刚才说就是说比如说您有就算有罚单的话，我刚才想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讲这些移民申请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一定要诚实。您刚才讲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填表的时候就信息一定要如实的填，就有的时候也许一两张罚单并不是什么问题，
对，
但如果你不诚实的这个在你的申请里面反映的话，如果被移民局发现的话，也许还是会是一个影响申请的问题。
哎，对，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啊，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忘了，在有些情况下呢我们就比如说有的同学有的朋友他就是一个经常超速的人，他经常的有这个超速的罚单，那有可能他就记住4次，然后呢他其实可能有6次。好，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就看对方怎么解读了，对吧，也可能把你当成一种疏忽，但是呢也可能会认为你这是故意隐瞒，所以他就会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我们说我们想考虑就要不要入籍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说你不管你是现在是不是绿卡啊，你现在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从你到美国来，你所有的申请你都应该保持一个记录，就是你自己要留一份档。因为呢我们不是在诚心撒谎的情况下呢，我们有可能会有前后信息的不一致，对吧，所以这个是就是要要避免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有的比如说他以前他特别不当回事儿的这种，比如说警察以前拦过他，警察拦过他的话呢，让他这个罚单，让他签一下罚单，他就不签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在这个美国法律里面其实是挺大一个事儿，他没当回事儿，对，而且呢人家给他的这种就是处罚呢也不是仅仅是超速了，所以这些的话呢，所有的跟政府打交道的这些事情都应该保留一个文件，然后呢你如实的填写，如实的填写，这样的话呢包括跟自己的律师说的时候呢也要如实的说，这样就是说大家一起想办法，然后呢包括移民局包括政府也都是会综合的看各方面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刚才了解到的是通过绿卡然后入籍，那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直接变为美国公民呢？就是比如说我想到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父母有一方或者说父母双方已经是美国公民了，然后他们可能在别的国家生了孩子，那这个孩子需要爸妈先给这个孩子申请绿卡吗？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因为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所以想请问一下曹律师。
对，这种情况是确实是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哈，就是因为这个国际交往的这个增加，那所以呢就可能就会存在呢，不管是你是通过入籍，你还是天生的你就在美国就是由于出生在美国拿的这个美国籍哈，你就有可能呢你到中国中国那边去工作了，工作了以后呢你就可能娶了一个中国籍的妻子，然后在那边呢生了一个小孩，对，那这个小孩的话呢实际上呢他可以不用通过这个就是拿绿卡的这种情况，刚才咱们说的是你拿绿卡了，然后拿了多少年之后你就可以考虑入籍了，对，那这个小孩呢由于他自己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然后呢他是美国公民， 所以呢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有了这个有了这个特权，就是说我一出生我就可以拿这个美国护照，那当然就要办一些个手续，同时呢也要满足一些条件。
嗯，
满足一些条件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首先他这个父亲或者母亲已经是美国公民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父亲或者母亲就是美国公民的这个父母哈，他必须在这个小孩出生之前呀在美国居住过相当一段时间。
嗯，
具体多长时间要根据各种案例它是多少有些不一样的哈。
嗯，
对，所以呢就是说刚才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就是出生成美国公民的选择美国公民当爹妈也是可以拿到这个美国籍的。
嗯，那我们先这个总结一下哈，您刚才说就是如果通过绿卡入籍的话，其实它有一些它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它有一些居留方面的问题，包括考试啊，包括如果您有什么情况可以不用参加考试或者降低难度，然后包括道德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其实这些要求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这些要求有的时候挺主观，它并不是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准放在那儿，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入籍的话，然后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咨询一下律师，然后包括自己的在美国的一些表现啊，在美国的一些包括自己的这个出入境记录，可能都会对你最后的入籍申请造成影响，所以说建议大家咨询律师，要不然会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哈。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曹律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因为绿卡变为入籍有这么多要求，那想请问曹律师一下，如果我现在是一个绿卡持有人，对绿卡持有人来说我能做什么然后让我的这个入籍申请变得更方便呢？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绿卡持有期间有没有一些文件我需要保留，因为您刚才说过可能跟政府打交道的文件要保留一下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出入境记录需要保留一下，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万一我填表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我记录我找不到了，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对，
嗯，
那实际上呢刚才咱们说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你到美国以后跟政府打交道的所有的文件都应该保留哈。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如果是从入籍这角度来讲呢，因为时间的这个计算是蛮重要的哈，所以呢你的出入境的记录，比如说你中间甚至换了护照了哈，
嗯，
出入境的记录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你是绿卡持有人哈，有时候你去加拿大这种就是免签的这种国家呢，有时候他也没有章哈，他没有盖章。
嗯，
那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其实咱们就是客人里面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好像这五年里面我去加拿大去了大概七八次，多长时间呢记不住。对，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了我们经常会跟客人说你呢尽最大努力去回忆。
嗯，
但是呢其实呢如果出入特别大，因为在加拿大海关它实际上是有记录的，如果你出入特别大，那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恶意的。
嗯，
而且由于有时间的限制，比如说你必须有30个月在美国在境内哈。
嗯，
如果正好是在那个坎儿上，然后你在计算时间的时候你是就是叫什么呀，你多多少少的高高低低的，就是等于是倾向于在美国境内的时间多了，你等于多少把在境外的时间说少了，在加拿大这个问题上，那也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恶意的。对，
嗯，
这就是说呢，就是说刚才您在问，就是说需要保留些什么文件哈，所以出入境的记录哈，这个是一定要保留的。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呢这个你作为其实很多人入籍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他其实呢他有一个他要结婚了。
嗯
嗯，他要结婚了的话呢，他如果作为美国公民，他实际上呢他就是他可以很方便的给自己的配偶办这个绿卡。
嗯，
因为如果是仅仅是绿卡的话呢，如果他跟人一个人结婚了哈，那个人在绿卡等如果在境内等待期间必须保留着别的身份。
嗯，
如果在境外呢等的时间就比较长啊，
嗯，
比如说2年多哈，这种正常情况下。嗯，那如果是美国公民呢，这个整个的时间和程序哈都要缩短，甚至是呢如果这个人比如说哈，如果这个人他非法滞留了一段时间，
嗯，
那么如果他跟美国公民结婚了，那其实呢在美国移民法律上呢对这种情况也能原谅啊，
嗯，
说你因为你找了一个美国公民， 那么你非法滞留了大概比如说多少多长时间，那么也把你这个非法滞留的这个错误也给原谅了哈。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呢他就有了入籍，有了动力。
嗯，
可是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问你是怎么拿到绿卡的。
嗯，
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那但是确实有很多情况这个人就会说我是通过婚姻拿到绿卡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马上亮了一个红灯，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警告，就是说那你通过婚姻拿的这个绿卡，在你入籍的时候你当时怎么，你当时婚姻的真实性这些问题又会被重新的问到。所以呢在我看来，你如果是有绿卡，你现在考虑入籍，你应该把你，如果你是通过婚姻拿到绿卡的，你应该把你婚姻绿卡当时申请的所有的文件全部调出来。
嗯，
那么如果你这个婚姻当时就是的这个离婚率在现在很高的情况下，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说我确实当时是出于爱情结的婚，但我现在也是出于爱情离的婚，因为确实处不到一块儿去了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更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你当时实际上是因为因为就是这个真实的这种爱情关系去结的婚，而不是为了拿绿卡。那么比如说你像我随便就问一个，我说那你结婚多长时间离的婚呢？我结婚15年离的婚。
嗯
啊，那你什么时候拿的绿卡呢？我结婚以后5年才拿的绿卡。那这个事情就好一些，但是如果你结婚2年正好拿完临时绿卡以后你离婚了，那这个是肯定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会被质疑到。所以就是说呢，绿卡持有人由于婚姻拿到绿卡的以前，在你再次这个入籍的时候或者再次结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浮出水面，所以你要把原来的这个证据要留得特别好。
那所以说现在在绿卡期间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就比如说您拿到绿卡的这个文件需要保留，刚才曹律师有提过说跟政府打交道的一些文件，包括您交通方面的吃到的罚单啊，出入境记录，这些有可能会影响到今后入籍申请的文件都需要保留一下。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曹律师，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那大概我没有讲到他这个程序除了申请以外，然后最常规的打指纹，还有面试，考试面试，最后宣誓入籍。那这个大概的程序是怎么样，然后他这个时间就申请，从申请到最后批准大概需要多久呢？
对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从申请哈到能够入籍这个时间可以是3个月到14个月甚至16个月不等，就是也就是说从3个月到1年半这个不等。那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当地的移民局，比如说你在华州的话呢，那就取决于咱们这个所谓的就塔科马的这个塔奎拉的这个移民办公室，他当时申请入籍的量啊，然后包括他的工作人员这个当时人数这个充不充足啊，直接影响到你入籍的时间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比如说你说我是在加州，我最近这个半年是在加州待着了，那你可能就要在加州去申请，那么这个审理的时间又取决于加州的这个时间。那总的程序呢，就是说你等于是你递交这个申请之后，那就是打指纹之后呢由就可以开始呢，就下一步呢就是等于是面试的时候呢要安排考试。对，安排考试。那这个时候当然了，刚才咱们也说了，如果第一次考试有2个考试有一个没过的话呢，那有可能再给你一次时间，这就有可能拖延你的时间。等你考试如果过了的话呢，有的时候是上午考试，下午就可以宣誓入籍。那么如果是在你在7月比如说从5月份开始，就有一些人他就开始不安排你下午入这个叫宣誓了。他就有可能，因为他就要可能通知你7月1号那天去这个叫7月1号啊，7月2号啊，7月4号啊，这几天去进行这个就是叫宣誓。那个时候呢大概有比如说是70-80个国家的这种持有绿卡的人或者各种方式来的，然后最后进行宣誓，还是很 很壮观的。对，
就是说在美国国庆节的时候，美国独立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这个宣誓仪式，
对，
还是很有意义的。
是，就比较就是比较有一些代表性。
嗯，
对。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就是说他会把你的，他会在你领这个就是这个入籍这个入籍我们叫这个 certificate 就证书的时候，要把绿卡要交上去。
嗯，明白。那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如果大家也希望大家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有帮助啊。如果大家想要申请入籍的话，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联系曹律师。那么曹律师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节目的录音都可以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找到。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晚安。
嗯，晚安。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